今天信息的经文在诗篇一百二十篇，诗篇一百二十篇由我来念。上行之诗，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诗篇赐给我们，也就是你如何的在你的圣徒之中带领他们走成圣的道路的过程。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大家有没有很高兴今天要回家哦？啊，还是想再多住几天？那你们上山的时候有没有感觉的一种盼望，很想到山上来？有吗？所以以色列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每一年有三次，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参加到圣殿去敬拜神，他们也是要走很长的路，有的时候要走一两个月的路，所以他们会携家带眷，通常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那些牲畜都要带着粮食。那一个路当然比我们现在走的山路还要危险，有的时候有野兽，有的时候有强盗，所以他们就是一群人一群人的走。那经过了一长段的时间，他们在走的时候，他们盼望他们到耶路撒冷敬拜，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都分居在各地，特别是他们从巴比伦被掳之后，他们要回到圣殿，他们非常向往回到神的家，那个是一个带着一个渴望盼望的心去敬拜神。就好像我们从山下要来到这边退休会，可以大概可以类似有这种感觉，当然他们是非常强烈的。他们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唱诗歌，那个时候诗篇一百五十篇还没有形成，但是他们唱这个诗篇一百二十篇到一直到诗篇一百三十四篇，十五篇的诗篇叫做一个小的诗歌本，所以他们可以带在身上，所以他们在旅途上敬拜神，唱神的诗篇。然后这个诗篇呢，不仅是唱诗篇而已，这个诗篇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属灵的意义，因为他们是从开始一直到最后，诗篇一百三十四篇的时候，你看到他就站在圣殿上敬拜神。那今天的诗篇一百二十篇是一个开始，他们从这个起点开始，所以这些诗篇也教导他们，当他们在地上朝圣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他们属灵的生命慢慢成长的过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十五篇诗篇。有一个神学教授，他叫做 Eugene Peterson，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在数十化社会中造就门徒，英文是 Discipleship in an Instant Society。 今天我们所处的一个社会是一个速食型的社会，所有的事情都要包装，不但要包装还要快，所以麦当劳等等的速食的文化 就是在这个底下产生的，很多的广告去推销，什么事情都要快，这种文化慢慢就入侵到教会的里面，我们跟教会就结合。基督徒他不要去慢慢慢慢去学习，他要很快的，你告诉我怎么做就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和文化。那这个教授Peterson 呢，他认为这十五篇诗是门徒训练之歌。他这样说，他说在这样的世界里，让一个人对福音的信息感兴趣并不难，但是维持这种兴趣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的文化中数以百万的人曾经决志要跟随基督，但是流失率非常的高，许多人声称已经重生了，但是成熟的基督徒的证据几乎微乎其微。我们在这种文化中，任何的东西，甚至于关于上帝的新闻，只要是新鲜包装的就都可以出售，但是如果它失去了新鲜感的时候，它就会被人丢入垃圾堆里面。我们所处的世界，讲到关于属灵经验的事情，大家都有很大的市场，喜欢听经历，但是耐心的，对那些耐心的操练获得生命转变的那些的美德的方法，没有什么热情，很少人愿意报名参加这样的长期的学习，几乎没有人关心过去几代的基督徒如何说到要追求圣洁。我们就今天的社会，基督教就沦落到这种地步。在很多的地方你仔细的看，那个 Peterson 说，我们需要从基督徒的成圣、门徒训练、属灵生命成长的心态来看这十五篇的诗篇。基督徒是一个长时间的学习顺服基督的宗教，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基督教。事实上他说，如果我们不长期参与在这个成圣之旅之中，我们甚至连基督徒都不是。这是他得出来的一个定义、说法或解释。基督教不是外表道德行为的宗教，虽然基督教要我们做好事，但是它不只是外面，基督教是全人被更新变化的宗教。全人被更新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朝圣之旅，是一个成圣之旅。所以上行之诗这十五篇诗，我们必须伴随着圣经中其他的真理来看，我们才会理解，特别是罗马书六到八章。而罗马书六到八章也必须伴随着诗篇120到134篇。事实上所有的诗篇都可以是讲到基督徒内在生命转换的一个过程。诗篇第一篇就已经把这个所有诗篇都 定义好。这个十五篇诗篇呢，120篇开始的时候，这个生命开始成长的时候，是这个诗人，这个圣徒，他发现他居住的地方，发现他居住的环境是一个敌对的环境。121篇就讲到这个整个成圣的过程、朝圣的过程路上是很多的困难的。然后122篇他到达了耶路撒冷，133篇就是我们这几天唱的兄弟们和睦同居，那个时候教会合一了。然后134篇这些圣徒们站在圣殿的里面。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134篇的时候这些圣徒站在圣殿是晚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诗篇之中，到了即使是到了最后很高兴到达了圣殿，但是却是晚上。在旧约的 圣徒他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最终极的圣殿。讲到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已经是在最终的一个圣殿之中，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他站在天上的圣殿里面，我们被建造成那个圣殿。要解释这个诗篇的话，有几个原则，随便是我们都可以去解释，但是今天我要提出一个解释的原则，我们是按照这个几个点去切入，去认识这个诗篇到底在讲什么。我先把解释的原则告诉各位。第一个，我们必须要从诗篇119篇来看，因为它是诗篇，其实它是有连续性的，看起来它跟119篇没有关系，其实是非常有关系。特别119篇的最后一节，它是像一个迷失的羊一样，它喜爱神的命令，可是它觉得它迷失了，所以120篇立刻他在求神带领他，应许他走朝圣的道路。我们也必须要从诗篇第一篇来看，不从恶人的计谋，讲到整个全人的更新，那120一直到134就是一个更新的过程。那当然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我们要看到这是恩典之约的施行。所谓的恩典之约就是福音，也就是说旧约的神的百姓跟新约的基督徒都是一样，都是圣灵内住的基督徒，如何的在里面产生了福音的果效。虽然旧约对旧约的圣徒来讲，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但是借着旧约的那些所有的献祭的礼仪，等于是传讲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祭的信息。而这样子的信息教导旧约的百姓，跟今天我们新约的百姓是一样的。恩典之约的施行的最重要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我们做一个好人，他是要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你不能忘记这一点，忘记这一点，基督教就慢慢变成了民间宗教，要不然就变成社会道德主义的一个宗教。虽然我们都在讲同样的圣经，如果我们忘记了恩典之约的施行，我们忘记了律法的义的成就，我们就整个迷失掉了，错了方向。而罗马书8:1-17成圣的总结，也是我们需要去从这个角度去看120篇到134篇的这个解释的原则。当然120篇更重要的，因为他讲到那个诡诈的舌头。我们知道新约哪一卷书有讲到舌头？雅各书。所以我们要，雅各书在讲舌头的时候他在讲什么？如果你上下文去看的话，他说你因信称义了，那你把你的行为秀给我看，把你称义信心的证据秀给我看，就是制服你的舌头。那是讲什么？讲成圣嘛。他不是叫你去做，他是明白说你检视你自己，如果我可以制服我的舌头，靠着圣灵，那么这就是见证我称义的信心是一个真的信心。同样的，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看诗篇120篇。所以这诗篇120篇在讲什么呢？如果用一句话讲的话，这篇诗篇告诉我们，认识世界与肉体本性，在神的应许中开始成圣之旅。认识世界与肉体本性，在神应许中开始成圣之旅。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只说到舌头，诡诈的舌头。那他为什么我会讲说这边要意思是认识世界与肉体本性呢？因为他说他住在米色和基达的帐篷里面，米色基达就是外邦人的地方。米色基达也代表了这个世界，而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肉体， 圣经注释者 Douglas Moo 说，肉体本性就包括了世界。所以当罗马书第八章讲不要体贴肉体的时候，它就是肉体不但包括我们的本性，也包括整个世界的思想，也就是整个与神为敌的那些生命的特质叫做肉体，包括世界。但是为了我不讲肉体，因为我必须要讲更清楚点，我就用了肉体与世界。无论是人类的本性还是属世界的思想的体系，都是诗篇第一篇讲的恶人的计谋，恶人不信神的人的思想的模式。因为这个思想的模式里面没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知识，没有福音，只有律法。当真正信主的人被本性驱使，被世界迷惑的时候，他是一个跟没有得救的人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旅程的开始，一开始就是这个人他认识到自己的肉体，认识到世界的本质。那这个是整个属灵生命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往前往前走的。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你会发现我们的属灵生命一直在原地绕不出来，就好像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一直绕不出来，进不了迦南的，因为他不能认识自己的肉体本性，他也不认识世界的本质。虽然是重生得救了，所以诗篇120篇是朝圣之旅的开始，是成圣之旅的开始，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诗篇中，他开始了祷告，神也听了他的祷告，神要拯救他，但是到最后他的情形，他的周遭的环境还是一样，神说我要拯救他，但是神没有把他从环境中带出来。多少的时候神用同样的方式带领我们，他答应了我们的祷告，他给了我们的应许，在圣经中充满了属天的应许，但是在生活之中他不见得会把我们从我们的遭遇之中带领出来。这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学习的一个神如何带我们走到成圣道路的最终点的一个原则和方法。这一段经文分成三段，第一节神听了他的祷告，应许了他的祷告。第二到四节他说明祷告的内容，五到七节这个诗人好像对神的应许又开始了一个反思，然后整个诗篇就结束了。那这边诗篇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第一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成圣道路的成长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在急难中祷告与主联合。这是一位爱读神话的人，他喜欢遵守神的命令。从诗篇第一篇来看，他就是那个有福的人，他被栽种在溪水旁，他知道他的生命的目的是要结出果子来，而这个急难的时候就是结出圣灵果子的季节，就是神所安排的，神的计划要他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中结出属灵的果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20篇的时候他已经结出果子了，然后才有前面的路往前走。如果没有这第一步，他在前面他永远走不下第二步。他居住在敌对的外邦列国中是他结出果子的环境。同样的，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住在一个要过去的世界之中，这就是我们成圣的环境，结出圣灵的果子的环境。神听了这位诗人的祷告，应许了他的祷告，神答应他要拯救他，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事情。所以祷告是我们成圣过程中的动力，特别是在急难的时候。当然我们讲到祷告，基督徒必须祷告，这就变成了一个城墙 烂掉一样。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是需要祷告，但是不可否认的，在这篇诗篇中，他的祷告非常特别。讲到他是与主生命联合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通常许多的时候，我们受到别人的言语的冒犯的时候，我们不会祷告，我们立刻就会反应出来，因为那个时候神的思想就不在我们的头脑之中，那神就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学习到与主联合，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肉体。马丁路德有一段名言，他说你必须学习求告神，不要一个人坐或躺卧在沙发上摇头晃脑的，也不要思前想后，让担忧损害你的健康。你要对你自己说，来吧，你这个懒虫，跪下来，向天举起你的眼睛和双手来祷告吧。马丁路德通常讲话的时候很直接，听人让人听得不舒服。很多人说马丁路德他不是一个你想约他出去一起吃晚餐的人，他讲话很尖锐的，我们听到的话会很不舒服。怎么说我是懒虫呢？我自己可以说我自己是懒虫，你怎么说我是懒虫？这个肉体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反应，会被别人的言语刺伤。那我们的肉体是有一个好像玻璃心，很容易就碎掉，一碰就碎掉。所以马丁路德说，你要祷告，祷告是我们处理日常生活的方法，实在不需要自己扛着所有的事，搞得自己心情烦躁不安，闷闷不乐，失望沮丧，惊慌丧胆。所以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动力，但是祷告不是只是求神要他按照我们的方法去改变我们的环境。当然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急难除掉，但是往往你知道神诗篇里面充满了这种的祷告，神都没有把他的外在的环境改变，但是他已经从里面得着了力量，神从内心先拯救出来，使我们不再受到外面的环境的搅扰的这种的认识去祷告，才是真正的祷告。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祷告是一种交流，不是单方面的烧香拜佛一样祈求事情按照我们的方向去发展。祷告是要神赐给我们力量去顺服他的旨意，使我们认识他的成圣的工作如何做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可以顺服他。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在这一段圣经之中，在急难中他认识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他居住在外邦的环境之中。为什么说这是一场属灵征战呢？因为前面的经文用的那个后面的经文用的那些字都是军事的用语，勇士的利剑，还有后面他们就要征战，第七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征战的生活，不是说我们要跟别人吵架，是说内心有一个征战，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内心如果没有征战，基督徒的生命就还没有长大。他的急难环境是什么？他求神拯救他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这是解释这一篇诗篇最重要的关键，到底什么是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当然就是人的言语。我们分三个方面来看，它第一点是讲到人对我们的外在的言语上的冒犯，这很简单，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们常常会被别人冒犯，我们也会冒犯人。但是第一点，这个从诗篇来看，它是从以色列人被掳寄居在巴比伦来看的。 因为如果你是要一个，你想当时的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要按照神的方式生活，他们就会跟当地的文化产生一个不协调的冲突，有很多东西他们不能吃，有很多事情他们不能做，他们守安息日，所以那些外邦文化外邦人呢，看到他们觉得他们跟这个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但对神来讲，神是把他们分别出来的，所以外邦人会对他们产生各种的攻击、嘲笑、侮辱。你今天如果我们守安息日，就连基督徒都会嘲笑我们，何况是外邦人呢？所以很多人就放弃了。所以你会知道，当你在公司里面做事，如果你按照神的方法去做事的时候，你不收红包，你不收贿赂，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受到很多的嘲笑、攻击、侮辱的。同样的，以色列人在寄居在巴比伦就是这个情形，很多的言语的冒犯。但是这个诗篇，很多人认为这个作者是大卫，大卫受到扫罗和扫罗周围的人的攻击，所以如果说这个诗篇是从大卫的角度来看，他受到的这个言语的攻击和冒犯不是从外邦人来的，就是从教会来的。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自己的家庭里面，每一天的言语的冒犯都会发生的。这些的攻击和冒犯，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如何的长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认为这些的冒犯是别人对我的冒犯，那都是别人的错的话，那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永远停留在那个地点，因为我们的思想中间没有救恩，没有这个圣灵要制服我们舌头的这种的认识的话，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永远停留在这边。不管我们有多高深的神学思想，不管我们是牧师还是长老，这个变成检视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当别人冒犯你的时候，言语冒犯你的时候，你的反应是如何的？你是立刻去祷告呢，还是如何？这个是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神圣的道路上的关系。如果你知道这种的情绪的发生是一种属灵征战的话，那从那个开始你才有成长的可能。这是第一点，外在言语的冒犯。第二个比较再延伸一点，他讲到属世界的欺骗和迷惑。当以色列人被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帝国的经济、文化、宗教都和以色列人产生了一种很大的冲击。以色列人渐渐的也不说希伯来文了，因为他们也不再献祭了，所以他们认罪悔改可能就慢慢的放松了。他们要必须为了要生存，他们在商业经济上要跟他们往来，所以渐渐的这种属世的文化思想就影响到了以色列的百姓。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的很明显的现象。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属世的欺骗和迷惑。以巴比伦的帝国，巴比伦最后在什么地方出现？圣经中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把巴比伦我们都熟悉的名字，世界的经济文化的强大的体系，启示录称为大淫妇。今天的教会和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一样，面临到世界文化经济思维的攻击，教会就慢慢偏向了跟世界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分别了。从敬拜上所传讲的信息这上面完全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那基督徒本身在不信主的人的 周围中间人家也看不出来他是基督徒，因为他所讲话所有的思想行为就跟一般人一样，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甚至他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那个时候，你们回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在许多的时候不认识主的时候，已经重生得救的时候，也跟世界上的人完全没有两样的。所以今天的教会和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一样，受到世界的欺骗、文化的欺骗和迷惑。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做呢？这段经文在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呢，我们需要认识许多商业广告中的许多的谎言，我们需要分辨社交媒体中传来各样不同的资讯，我们需要从那些承诺美好未来的谎言之中被拯救出来。很多的时候，那些假装在权力和道德方面可以指导我们的政客所发出的谎言之中被拯救出来。地上没有一个政权可以达到最后神所要的新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步。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的道德建议，各式各样追求健康的资讯，无形中塑造了我们的道德观、世界观。可以以为可以使我们的寿数可以增加，我们却没有看见掌管我们寿数的神。我们追求快乐和成功的生活，那些谎言来自于一样事情，轻轻治愈这些人类的伤口的谎言。我们只要求暂时的离开，不去看我们生活上的遭遇的真实的意义，所以就轻轻的医治一下。我们有时候来到教会只是得着一种心灵的安慰，并没有根深蒂固的指出我们的罪的问题。我们好像打了一针吗啡，再回去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再回来 再打一针，这叫做 therapeutic moralistic gospel， 一种治愈性的道德性的福音。这个用词是不是我发明的，是美国一个现代的神学家，他在首遍了美国做了一个统计学的分析，访问了很多的基督徒以后，他写到下一代的美国的基督徒的情形，叫做治愈疗效性道德行为的有神论者。而且他访问的都是美国的年轻人，都是每个主日都去教会的基督徒。所以他断言美国的基督教会越来越往下坡走，因为将来那些年轻人都要长大。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第三点，我们刚刚讲到是这个世界文化的欺骗与迷惑。第三点，讲到我们自己，自己舌头的致死。这是从恩典之约的施行来看的，不论是大卫写这篇诗篇的人，还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真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有圣灵内住，他们都是真正因信称义重生得救的人。当他们的言语搅扰，心里面被外面的环境搅扰，别人的言语冒犯之后，这篇教导我们他如何靠着圣灵致死自己的舌头。很明显的，这是讲到雅各书，这也是讲到罗马书第八章，如何结出自己的果子，这些都关系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你看到这一个诗人，他从头到尾，他的舌头他没有对任何的人发出一个负面的攻击，所以他向神祷告，所以这个诗人的本身他已经结出了圣灵的果子。当然错都是在别人的，因为别人攻击他、侮辱他， 但是他知道这是他成圣的工作，所以他致死了他的舌头。他怎么致死的？他靠着祷告，他认识这是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道路。没有这种认识，是无法去制服舌头，因为那个力量是非常的强大的。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难了害死人的毒气。制服舌头是称义的信心长大成熟的见证，认识自己的舌头是神圣路上长进的重要的这个旅途的开始，才是一个开始。否则其他的是无法得到进步的。第三到第四节，这位诗人开始向神祷告，他知道他居住的环境，他的遭遇之后，他盼望神审判的来到。诡诈的舌头啊，你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这边是军事的用语，特别讲到神的审判。当然我们知道罗藤木就是一种木头，它非常耐烧，用来做炭火是最好的。可能这个剑是一个火箭，那也可能是弓箭。因为诡诈的舌头就像利剑一样会伤我们，所以这个他只有向神去盼望神去审判这些人。当然也讲到我们自己肉体的生命的审判。所以这些勇士的利剑和后面第七节的征战都是军事的用语，是属灵征战的象征。神会审判世界和世界上的人，而罗藤木象征是炭火，炭火通常在圣经里面作为审判的象征。而勇士的利剑在这边最重要的是象征神真理的话，最后神来的时候，他是要用真理的话是来审判全地的。事实上这个审判已经现在已经开始，所以这个诗篇的作者他得到了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神的审判。神说他会审判那些攻击他的人，神要审判巴比伦，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神要审判所有属肉体的人，所有属于这个世界的人都要受到审判，包括一直顺从肉体与世界妥协的假信徒。这是诗人祷告得到的回应。最后一段五到七节是他祷告的反思，他寄居在世界的欺骗的世界之中。他说，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六到七节是讲到他寄居在敌对的世界中，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情形完全没有得到好转。米色是在以色列最北部，土耳其最北部的，基达是在以色列东南部的阿拉伯的游牧的民族。基达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他们是非常凶狠的这个沙漠的阿拉伯的民族。他就是讲到那个话语的力量，伤人的力量，他们是非常凶狠的。所以米色和基达是比喻外邦人不信神的人，不是说这个诗篇的作者他实际上就居住在这两个地方，而是描述他的处境，他仍然住在这些不信神的中间。属肉体的人仍然在攻击属灵的人，属世界的文化仍然在迷惑攻击神的百姓。所以这是 他感觉到有点无奈，所以他必须继续的忍耐持守。所以加尔文做了这样子的解释，他说信徒不伤害他人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学习以温和的方式引导他们，并使他们屈服善意。如果他们的温和和仁慈被拒绝，他们必须耐心等待，直到上帝最终从天上显现，作为他们的保护者。然而让我们记住，如果神不立即为我们伸手施行审判，我们就有责任像大卫一样承受因延迟的审判而导致的疲倦。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等待而带着疲惫不堪的等待，同时也为长期受到敌人的压迫而悲伤。所以这是基督徒成圣的道路，不是说他里面没有感受受伤，他是有受伤的，但是他言语没有发出来，而且神也没有把他从环境中带出来。所以这整个的诗篇120篇的意思是要我们认识世界与肉体的本性，并且我们要活在神的应许之中，开始我们成圣的之旅。虽然我们来退休会弯弯曲曲的道路好像具有危险，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因为我们向往这个地方，我们向往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和睦同居。而这种向往，这种属天的渴慕，不是说退休会，而是最后神的新天新地的渴慕，认识到我们现在被制作成为圣殿的这种的渴慕，加上我们相信神的保守可以胜过我们心里面的恐惧。我们要注意的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的家乡不在这个地上，当然基督徒所有的都知道这个事实，而且耶稣现在已经复活升天在天上。我们如何的在地上生活，我们的生活的重心和目标是什么，这是检视我们，我们是不是真实认识到我们的家乡是不是在这个地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他要审判这个世界。我们应该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看为像粪土一样毫无价值的。虽然神赐给我们一切的美好的事物，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些的事物的本身跟永恒的事物相比，一切都是粪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作为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如何不属于这个世界呢？我们必须要检视自己的内心，在极难的时候，在别人冒犯我们的时候，在世界迷惑我们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抓住了我们的心？主耶稣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我们的心的活动范围是在什么地方？最后，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在活着，我们在成圣的路上，耶稣基督已经完完全全成就了他的救恩，他要在我们在这个地上，他要一路的在成圣的路上带领我们，从致死我们舌头那个最邪恶的肉体的力量开始，他要带我们走这一段路，他要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寄居在一个外邦的世界。所以彼得知道这个道理，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就是我们本性的欲望。这个本性的欲望是与灵魂征战，你们在外邦人中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彼得等于是为这一篇诗篇做了一个注解。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 赐给我们诗篇120篇，检视我们在前生的路上，在属灵的生命的过程之中，我们往往不认识你要如何带领我们。你会让我们一直生活在这个外邦世界的环境之中，而且就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你也让我们生活在言语的冒犯和攻击之中。这一切乃是你要成就你的美意，让我们在这些环境之中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认识你做事的法则，赦免我们的罪，继续的带领我们，赐能力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现在唱诗篇51A。诗篇51A。神啊，求你预备。
神
啊，求你安宁，你慈爱怜恤我，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洁净，你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罪了你，
在你眼前，
心有